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上第15章到第16章。那么在第15章当中是谈到扫罗的背弃，第16章是谈到大卫的受膏。所以因此啊，我们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大卫受膏。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时光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昨天我们读到扫罗和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他就犯了僭越的罪，因为扫罗他自己献上燔祭，并且呢鲁莽的起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读到扫罗他又再一次的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灭绝尽尽，但是呢扫罗却存留了亚玛利的王亚甲的性命，并且掳掠了亚玛利的肥壮的牲畜，那么就导致扫罗的被弃绝。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5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扫罗王他还没有完全的被弃绝，因为上帝既然差遣他去攻击亚玛利人，那么就说明扫罗还没有完全的被弃绝。虽然扫罗之前犯了罪，但是呢，上帝仍然给他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差遣扫罗去毁灭亚玛利人，那是给扫罗的一个机会。但是很可惜，扫罗王并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他仍然犯了罪。但是撒母耳讲的话是那么的清楚明了，是不能够发生任何误会的。并且撒母耳呢，特别的嘱咐扫罗，特别的警告扫罗说，你一定要听从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撒母耳如此的明显的警告扫罗，但扫罗呢，他依然犯了罪。那么弟兄姊妹，扫罗为什么还会犯罪呢？乃是因为他拒绝了圣灵的感动，乃是因为他已经养成了顽梗悖逆的习惯和品格，所以呢就导致他的被弃绝。弟兄姊妹，扫罗被弃绝乃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那么弟兄姊妹，扫罗为什么没有悔改的机会呢？并不是上帝不给他悔改的机会，乃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犯了顽梗悖逆的罪，而这一等罪呢，就导致他不再被圣灵感动，他也不能够再被圣灵感动，而导致呢他的最终的灭亡。那么在第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扫罗喜爱夏甲以及亚玛利的上好的牛羊，却把一切瘦弱的都杀了。那么弟兄姊妹，扫罗为什么要掳掠亚玛利的王亚甲呢？乃是为了高举他自己的荣耀，因为按照当时打仗的这个风俗呢，就是擒获对方的王，那么以此来增添他的威荣。那么当天晚上，上帝就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扫罗王不听从上帝的话，所以因此上帝也后悔他做王。那么上帝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在下面的29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绝不后悔。所以上帝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后悔和人的后悔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后悔是指责心意的改变，而神的后悔乃是因为事情的改变。人的后悔是心意的改变，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 比如一个人呢，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很漂亮。但是过两天之后啊，他看到一个更好看的自行车，所以他就说，我买这辆自行车后悔了，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一辆更好看的自行车就好了。所以呢，人的后悔是指着心意的改变，从内心当中发生了改变。但是呢，上帝他是永恒不变的，他的本性永不改变，他的爱好和性情永不改变。所以因此呢，上帝的后悔是指着环境的改变，是指着和人关系的改变。比如上帝说，听从我的命令就必蒙福，那么违背我的命令就必受祸患。那么关于这个蒙福和受祸的这一个方面呢，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扫罗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很谦卑，所以因此上帝立他为王，这一个是因为听命就必得福。扫罗王却犯罪，不听从上帝的话，内心充满了骄傲、顽梗和悖逆，所以因此呢，扫罗王被弃绝。所以因此上帝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听从我的命令。所以上帝的后悔是因为扫罗他的改变，而不是因为上帝的改变。上帝至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改变的只有扫罗。扫罗从敬畏上帝到不敬畏上帝，从谦卑到骄傲，从顺从到悖逆。所以因此啊，上帝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那么第二天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那么弟兄姊妹，扫罗为什么立纪念碑？纪念碑是纪念什么呢？是纪念他的功劳，纪念他的荣耀。但是上帝吩咐扫罗的是把亚玛利人灭绝净尽，但是呢，扫罗却当成了他的荣耀。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扫罗他存留亚甲王性命的原因，是为了高举他自己的荣耀。那么当扫罗见到撒母耳之后，扫罗先开口说话，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么撒母耳呢，也毫不奉承。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上帝。弟兄姐妹，扫罗王怎么说？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很好的理由，因为百姓是百姓的原因，因为百姓爱惜着上好的牛羊，要献祭给上帝。所以百姓爱惜这个牛羊，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的理由多么的充分，但是扫罗呢，却是在说谎。因为明明是百姓领受了他的命令，而这个时候呢，他为了推卸责任，却把一切责任推到百姓的身上，并且说是为了献祭，是为了上帝才留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却怎么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很生气，讲话也很重。那么撒母耳为什么讲话这么重呢？那是因为撒母耳怜爱扫罗，惋惜扫罗。但是他就看到扫罗他内心的刚硬，不愿意悔改，所以他就知道扫罗被弃绝乃是一个事实，就是扫罗被弃绝已成定局。所以啊，因为扫罗不但不悔改，不但不听从撒母耳的劝告，反而呢还说谎，所以撒母耳看到扫罗他内心的悖逆和顽梗，而导致他被上帝所弃绝，所以因此呢，撒母耳很惋惜，很生气，所以才对扫罗说，你住口吧。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犯罪之后呢，如果别人指责我们的话，我们所要做的乃是认罪悔改，而不是找理由来掩盖我们的罪。因为真正的悔改乃是谦虚的认罪。那么弟兄姊妹，百姓爱惜这一个上好的牛羊是要献祭给上帝吗？但其实呢，他们的动机乃是为了要代替他们自己的牛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不用他们自己的牛羊来献祭给上帝了。所以可见呢，他们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要献祭给上帝，并不是为了献祭给上帝，而是为了节省他们自己的牛羊。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献祭有意义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在第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么这里面呢，意思就是说，从前你很谦卑，从前你很敬畏上帝，如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所以撒母耳很惋惜扫罗，因为撒母耳看扫罗就像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一样。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好好的回想回想，我们说这一个人以前是多么的好，如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所以人心的刚硬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理解，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人心为什么怎么会变得这么的刚硬。所以啊，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的骄傲，如此的刚硬，而不愿意谦卑和顺从上帝呢？所以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去理解。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罪的一种顽固性，罪的可怕。那么在下面的22节到23节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撒母耳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所要的乃是我们的听命，乃是我们的顺从。他不要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他只要我们的内心，从内心的去敬畏他。正如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上帝不要千千的公羊，也不要万万的油盒，他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乃是要听从上帝的话，要把主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倘若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故意的去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么你想，我们的祷告上帝还会垂听吗？倘若我们内心里面怀藏着仇恨、嫉妒和纷争，那么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还有意义吗？我们的敬拜和聚会啊，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上帝所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而是我们内心的虔诚，内心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圣经在以西结书，在先知以西结第33章第31节到32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弟兄姊妹，听主的话却不行的，那么他的祷告、他的赞美、他的敬拜毫无意义。因为上帝只悦纳出于内心的敬拜，他不悦纳出于形式的敬拜。 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口多写爱情，他们的心追随财力。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么什么是悖逆，什么是顽梗呢？这两个呀，都是指着不顺从，指着内心的刚硬，不愿意顺从，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那么当先知指出他的罪时，他还不愿意去认罪，不愿意去悔改。所以因此呢，这个就叫做悖逆，也叫顽梗。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啊，扫罗王的悖逆和顽梗就等同于他的敬拜偶像，那么也等同于他的交鬼占卜行邪术。为什么？因为悖逆乃是始于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他就是悖逆的，所以悖逆的精神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所以因此呢，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扫罗王就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扫罗认罪了，但扫罗为什么认罪呢？他认罪是发自内心的吗？并不是。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认罪并不是为罪忧伤，也不是憎恶罪，而是因为惧怕这个刑罚。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面子。因为撒母耳是先知，百姓呢都尊重撒母耳。如果撒母耳不站在扫罗这一边，那么扫罗的威信呢就会下降。所以呢，扫罗希望撒母耳能够帮他，能够站在他这一边，能够帮助建立他的威信。但是呢，撒母耳却说，我不同你回去。于是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在紧急之下就扯断了撒母耳的外袍。于是撒母耳对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卫比扫罗更好呢？好在哪里呢？并不是说大卫不会犯罪，而是说大卫犯罪之后，那么他会悔改，并且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悔改，而扫罗却不会。所以啊，当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就说，我犯了罪了。大卫呢，他就真诚的认罪悔改。所以因此呢，大卫比扫罗好。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好就是犯了罪会悔改，好并不是不会犯罪，而是犯了罪会悔改。所以因此呢，可怕的不是说不会犯罪，而是说犯了罪不会悔改。所以这个呢，才是真的可怕。那么扫罗又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扫罗还说抬举我。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他让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的目的是为了抬举他。弟兄姊妹，扫罗本来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乃是因为高位权力让他迷失了自己。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撒母耳就跟扫罗回去了。撒母耳跟扫罗回去，乃是因为上帝让撒母耳跟扫罗回去。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倘若百姓知道撒母耳不再扶持扫罗，知道了上帝厌弃扫罗做王的话，那么百姓啊可能会发生暴动，可能会发生叛变。所以因此呢，为了稳固大卫的这一个王位啊，那么上帝呢就暂时的让撒母耳跟扫罗回去，先稳定一下这个局势。 但是沙姆尔呢却把亚玛利的王亚甲给杀了，因为沙姆尔他要尊荣上帝的尊荣，所以沙姆尔呢就把亚玛利的王亚甲给杀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沙姆尔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其实呢是没有正式的见扫罗，因为之后啊还有一次见扫罗，是因为扫罗追杀大卫，大卫逃到沙姆尔那里，那么扫罗也见沙姆尔之后呢，扫罗也说预言，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才是最后的一次见沙姆尔。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沙姆尔因为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王，所以沙姆尔整天为扫罗哀哭，为扫罗忧伤。于是呢就来到了第十六章，高立大卫为王。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于是撒母耳以献祭的名义来到了伯利恒。那么弟兄姊妹，撒母耳这样做属不属于谎言呢？属不属于不诚实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让撒母耳这样做的。上帝对撒母耳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会让撒母耳说谎吗？很显然不会。所以因此啊，这样的行为并不属于不诚实。弟兄姊妹，什么是诚实？诚实并不意味着要把一切话都讲出来。所以撒母耳呢，他只是没有说出全部的事情，他隐藏了一部分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并不是不诚实，这个呢，乃是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诚实并不是要把一切话都讲出来。所以啊，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他们说，上帝说了我们要诚实，于是呢他们就把能讲的也讲出来了，把不能讲的也讲出来了，把内心的一切话，把隐秘的话都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不但要诚实，我们还要学会聪明，学会这个灵巧。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驯良像鸽子，你们要灵巧像蛇。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那么于是呢，撒母耳就来到了伯利恒。那么当地的长老就问撒母耳说，是为平安来吗？他们战战兢兢地问撒母耳，你是为平安来吗？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战战兢兢呢？因为撒母耳不经常来伯利恒，所以当地的长老以为撒母耳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那么撒母耳说，是为平安来，我来是给耶和华献祭。于是呢，撒母耳就请当地的长老以及耶西的一家来吃祭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撒母耳献完了祭之后，那么正在坐席的时候，撒母耳他看到耶西的大儿子，就是以利亚，身材高大，身材魁梧，样貌俊美，所以因此呢，撒母耳他就心里面想，这个人必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先知撒母耳也会以人的眼光来判断。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呢？虽然撒母耳是先知，但撒母耳呢，他依然是个人，他依然拥有人的软弱。但是上帝呢，就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人呢，往往会看外貌，人所看的只是外在的美貌以及他的才华， 但是呢，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心性，更重要的品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世人的标准呢，他们常常把人的才华比品格看得更重要，但是上帝却更看重人的品格。那么另外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轻易的下结论，不能够轻易的去论断。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看外在，却不能够彻透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下结论，不能轻易的去论断他人。那么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那么面前坐席的一共有七个儿子都看过了，都不是。那么撒母耳呢就很意外，因为他以为耶西的儿子都在这里呢。于是呢，他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结果呢，耶西回答，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那么撒母耳就说，你打发人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呢，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俊美的人，他外表的清秀的美貌正衬托出了他内心的清洁。所以大卫外表非常俊美，而内心更加俊美。于是撒母耳就高大卫做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撒母耳高大卫做王是在私底下高的，是在暗中高的，所以因此啊，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但是大卫受膏之后很多年他才做王，因为大卫这一个时候呢只有十几岁，而大卫呢到三十岁才做王。所以我们要发出一个问题，就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膏大卫呢？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膏大卫呢？乃是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扫罗的逼迫而做准备的。那么在后来大卫被扫罗的逼迫当中，在逃亡的生活里面呢，这一天的受膏会时刻鼓励着大卫，让他知道上帝呢必与他同在，终有一天他必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那么当大卫受膏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圣灵就一直持续性的与大卫同在。但是在第十四节里面却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降在大卫身上，却从扫罗收回。所以一个王被弃绝，那么另外一个王受膏而诞生。于是呢，扫罗王就请大卫来给他弹奏音乐，来赶逐这一个魔鬼。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音乐人，他善于奏乐，善于歌唱，善于写诗歌。所以呀，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原创音乐人。他在旷野牧放羊群，他养成了安静的心，他也养成了照顾羊群，他也养成了依靠上帝。他从大自然当中看到了上帝的伟大和慈爱，他学会了敬畏上帝。那么他在旷野当中经常的写诗歌，弹奏音乐来赞美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在王宫当中为扫罗王弹琴赶逐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音乐圣乐呢，可以赶逐邪灵，赶逐恶魔。所以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圣乐的神圣性。那么倘若我们心里面烦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歌唱赞美上帝的诗歌，因为音乐始于天庭，音乐乃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美好的礼物。 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也经常的在旷野当中歌唱赞美。那么大卫，他在伯利恒的草地上牧放羊群。那么1000年之后，耶稣基督也降生在这同一座城市的伯利恒城的马槽里面。那么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在伯利恒的草地上也有牧放羊群的人。那么大卫呢，他是一位善于歌唱赞美的人，那么耶稣呢，也经常的歌唱赞美上帝。那么大卫是上帝所预备的合他心意的王，合他心意的人。那么耶稣也是上帝所预备的合他心意的我们的救主弥赛亚，我们的祭牲，就是我们的燔祭和赎罪祭。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第15章到第16章，大卫受膏，应该来说是扫罗的背弃和大卫的受膏。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网络上没有见过面，但是呢，也很高兴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相遇，能够彼此的学习。那么也谢谢弟兄姊妹每天和我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祝我们看到你的圣灵从扫罗收回，但是却大大的充满了大卫，但是却有邪灵出来扰乱扫罗。所以救主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离弃你之后，他的境况是何等的可怕。救主啊，我们祈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谦卑有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所感动，能够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能够时刻的省察自己，认罪而悔改。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远离任意妄为的罪，使我们远离顽梗悖逆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听命的顺从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在于行为，我们的信仰在于生活中。救主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口头的信仰，也不是名义的信仰，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行出我们的信仰来，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能够表现出基督化的美德，表现出主你的生命。救主啊，使我们也都能够像你所喜悦的大卫一样，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就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